第二章，云中的山峰。美洲的哥连德角与澳洲的百奴伊角之间相距196经度，路程有9480海里。从美洲海岸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有2100海里。他们一路东行，若是顺风，孟格尔船长希望用10天的时间走完这段路。果然，当晚就起了西风。邓肯号在西风的吹送下，顺利的在大西洋宁静的洋面上航行。大家兴致很高，谈论着格兰特船长，仿佛是在去迎接他归来一般。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的房间床铺都已经准备就绪。玛丽·格兰特小姐心情非常兴奋，她亲手为父亲布置卧室。卧室本来由奥比内先生居住，如今他搬到太太房间去了。地理学家巴加内尔先生一直躲在他预定的6号房里，夜以继日地学他的那本名为《一地理学家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印象记》。人们时常听到他充满激情的朗读声。有时为了获取灵感，地理学家也走出房间同女乘客做一下交往。海伦夫人常常祝贺他取得的成就，少校也经常赞美巴加内尔，但也时常补上一句：不过你可不要再粗心大意了，我亲爱的巴加内尔先生。格里纳凡爵士和海伦夫人一直关注着蒙格尔船长和玛丽小姐，自然他们无心说破他们，由他们自由发展。一天，格里纳凡这样问夫人：将来若是格兰特船长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呢？他一定是想蒙格尔船长配得上玛丽，亲爱的爱德华，你说呢？海伦夫人这样回答丈夫。5天之后，即11月16日，洋面上刮起了一场西风。这可真是难得。邓肯号鼓起了所有的船帆，主帆、纵帆、前帆、顶帆以及各种辅帆一起张开，催动着轮船以惊人的速度飞驶着。第二天，邓肯号驶入一大片长满海藻的洋面上，使得速度减慢下来。又过了24小时，天刚亮，负责瞭望的水手大声呼喊起来：陆地！在哪边？值班的奥斯汀问。迎风的方向，水手回答。他们的喊声惊动了船上的乘客，人们纷纷涌上甲板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一个大望远镜从尾楼里伸出来，紧接着后面出现了地理学家巴加内尔。这位学者架起望远镜，对着指示的方向看了半天，竟一无所获。看云里边，蒙格尔船长说。啊，不错，好像是座山峰，隐隐约约看得见，巴加内尔答道。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。特里斯坦峰海拔7000英尺高，在这样的距离能看得到，我想我们距那里还有大约80海里的路程，巴加内尔说。没错，孟格尔船长答道。几小时后，远处的岛屿已经清晰可辨了，特里斯坦山的圆锥形峰顶在晨光中显露出来了。接着人们辨清了群岛呈倾斜的三角形分布，主岛占三角形的顶端，另有鸟岛和云鹿岛两个小岛做依托。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是南大西洋上孤独的岛群，而且不在航路上，经过这里的船只是很少的。午后3点，邓肯号驶往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福尔摩斯湾，那里停放着一些捕猎海豹的船。 在这一带海岸有很多种类的海兽。蒙格尔船长找了个合适的地点，将邓肯号泊在距岸边约有半海里的深水处。船上的乘客们立刻登上大艇，登上陆地。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的首府是一个很小的村落，村子坐落在一条小溪水旁，约有50所房屋，典型的英式建筑分布得错落有致。村子后边是一片平原地带，约有1500公顷。平原尽头就是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了。格里纳凡爵士受到了当地总督的热情接待。原来这里是好望角英国殖民地政府管辖的。格里纳凡爵士向总督打问哈利·格兰特船长以及失事的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，总督对此十分陌生。由于这里过往船只极少，有记录的船舶失事事件也只有3次。格里纳凡本来没有抱多大希望，但问一问对心里也是个安慰。但他还是派人划船绕岛一周查看一番，因为岛的周长至多不过15英里。就在这时候，船上的乘客大都在村子里和海岸边散步。这里大约有人口150人，大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。这里平原上布满溪流，绿油油的灌木丛随处可见，野芹、凤尾草、狮子头草遍布田野。田里边种着小麦、玉米等农作物，以及各种蔬菜。村子四周有成群的牛羊。傍晚，欢乐的人群回到船上，格里纳凡派出去巡查的人也回来了。没有不列颠尼亚号的任何踪迹。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在人们心中被彻底删除了。本来当晚就该启程的，但由于这里海豹等动物很多，因此格里纳凡决定让船员晚上捕猎海豹，次日白天熬成油贮存起来。这样邓肯号将延迟到第3天，也就是11月20日启程。晚饭时，巴加内尔讲了有关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各种史实，人们这才知道这群岛屿原是葡萄牙人特里斯坦达库尼亚于1506年所发现。由于这里多有风暴，此后100多年几乎很少有人到过这里。1700年，天文学家哈雷对这里的方位做了测定，此后很多年才陆续有人来这里居住。夜里邓肯号上的船员们打了有50多只海豹，第二天大家就把这些动物剥皮炼油。白天的其他时间里，格里纳凡和少校带上枪想到岛上打些野味。他们一直来到山脚下，这里到处是黑色而且多孔的岩石，证明是熔岩形成的，说明这座山原是火山。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几只野猪，少校打中一只，格里纳凡打到了几只黑竹鸡，这样可以丰富他们的晚餐了。当夜邓肯号驶离了特里斯坦达库尼亚。